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可以奉神的名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保守我们，你把我们每个人带到面前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一天，也感谢你，你不断的能提醒我们你为我们成的大事。主，当我们在想念你的恩典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来感动我们，不断的来坚强我们要愿意亲近你的心，不断的来呼叫我们，让我们能够靠近你，依靠你。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领受你的话语。主，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为你主做见证，都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还是十诫，那你们有注意的弟兄姐妹大概就会知道我们今天会讲到第六个诫命。那首先我们还是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有关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我们希望说当我讲完十诫的时候，我们大家基本上都可以背这一段的经文了。出埃及记20章，我们一起来看1到17节。好，我们分好，我们翻好，我们一起来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过他的罪，自父子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事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无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们大概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说，十诫其实是讲到两个不同的我们生活的这个范围哈。第一个范围呢，就是围绕着上帝哈，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敬拜上帝，如何来爱上帝。那简单来让大家复习一下啊，我只是想十诫前面那五诫讲到的，第一个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就是上帝。这个诫命讲到的是我们崇拜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不能叫偶像，不能跪拜那些像，我们也不可侍奉这些像。第三个诫命呢，就讲到我们这个崇拜的态度，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然后第四个诫命就讲到时间，有讲到安息日。上次我们讲到的就讲到权柄之律，就是我们当孝敬父母，同时也要遵守所有上帝赐福与有权柄的这些人。我们今天要讲的，很多人就会把它称为是生命之律，就是说不可杀人。那我们可以再看今天有关的经文，其实很短，就是一节经文，读起来听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不可杀人。 我们今天可能要更深的来分析一下不可杀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当然第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字面理解，字面理解呢，我就会觉得不可杀人，那很简单，我好像真的是还没有杀过人，那好像我就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我们读十诫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风险的，就好像前面很多人觉得论到上帝的几个诫命就讲到很清楚啊，有举例子，又有更详细的内容，讲到后面很多人认为是仅仅关于人的那些诫命呢，反而是很简单啊，从正好是从第十三节开始，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不可陷害人啊，反正就是很简单一个句子就搞定。那在我们周围当中，也许你也会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甚至一些在瑞士这边长大的你的同事和瑞士人，他们会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方法来理解这条诫命不可杀人。他就说什么都不可杀，这个中文我觉得这里翻译的很好，他还说不可杀人，至少你知道是杀人，可能杀动物不一定是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说德语版呢，它其实没有写到说不可杀人，德语版呢写的就不可杀，就 Du sollst nicht töten, thou shalt not kill, 就是比较 古版的那个King James 那个 version。 新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英语版呢，它是说 thou shalt not murder, 就是你不可杀人。那我们也同意不可杀人可能更接近这个希伯来语原文的那个意思。不可杀人，我不知道特别是在座的孩子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那一个警察他可以杀人吗？如果正好有一个凶手在那边，他要杀另外一个人，警察一进来，他可以开枪把这个人杀掉吗？或者我们想到打仗呢，第二世界大战当时德国开始攻击其他周围那些国家，那你是不是当基督徒，你是不是可以当兵，你是不是可以去打仗，那打仗当中你是不是会 打死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我们应该要怎么理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也打过仗，甚至有一些战呢其实是上帝带领他们去打的，当时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也打过几次的仗，结果是上帝吩咐他们去打的，还教他们要应该怎么打才可以打得赢。所以上帝会不会自己定在他的实践里面定一个原则，结果就后面就自己会违背这个原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概不会。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当我们看这条诫命的时候，不可杀人呢，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仅仅就是字面的来理解这个诫命。结果耶稣来到世界来的时候，他当时也批评了法利赛人，就是骂他们其实没有很正确的理解了诫命。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九节，耶稣就骂那些法利赛人，就是又说你们就是法利赛人，你们虽然是废掉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因为耶稣会骂他们要废掉诫命，但是其实圣经没有记载说法利赛人从来有说过说我们不认第五条诫命，我们也不认第六条诫命，他从来没有宣布说诫命已经无效。为什么主耶稣要骂他们说你们好像是废掉了诫命，反而是在守自己的这个遗传？耶稣之所以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呢已经错误理解了诫命，结果因为错误理解的诫命呢，就把诫命的这个范围缩小了。有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比当时的法利赛人好，其实你好好想一下，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他们很相近，我们对圣经相当的了解，我们要明白哪一卷书在网上在书店里面都可以找到有关的解经书。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已经不像2000多年前那些基督徒一样，就是好像真理是一个大奥秘，根本你没办法理解。我们 我们你知道我们会把自己称为是祭司嘛，我们有祭司的身份，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福分，说我们有办法真的来明白上帝的真理。仍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呢是有错误的理解，结果我们就基于这样的错误的理解，甚至我们来传给别人听。你不可杀人，很多人就字面理解，然后就会认为说，哦，好像我这样做，我没杀过人，那我就已经没事了，我就达到这个上帝的这个目的了。登山宝训，主耶稣其实有把一些诫命呢讲得更清楚。那其中我也要给大家举的例子呢，其实是讲到不是讲到第七个诫命，是讲到第不讲没讲到第六个诫命，是讲到第七个诫命。第七个诫命就讲到你不可奸淫。那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耶稣就告诉大家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凡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就告诉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就其实说上帝呢其实不看我们的外表，也不看我们的行为，不看我们的动作，上帝是看你的心。你心里已经犯奸淫了，其实你就已经违背了这个法律。那我们现在仍然还在字面理解第六条诫命当中呢，你不可杀人，其实也会包含我们一切心里面想到的那种谋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肯定是有过很多次的，无论是家人啊，或者同事啊，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啊，前面那个人呢也开得不好或什么的，你心里都会有那种急，然后就觉得啊，去死吧，或者是反正好，当基督徒讲还是有的时候不敢讲出来，但是想肯定是想过。那如果真的我的想法可以杀人了，我都不知道我的家人了，我妈我弟我的都死了几次我都不知道。其实这个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罪人，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呢，我们是不断的违背上帝的这个旨意。那我也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我可能几年前读过的一个文章，是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后面呢他居住在美国，后面他就成为了基督徒哈，受洗了，然后后面呢写了一个见证。他是很老才成为基督徒，他是八十多岁才成为基督徒的。他当时呢是住在德国，也是被那些德国人抓起来，然后放在那种集中营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犹太人。他的家人呢大部分呢被那些德国人杀了啊，然后他的很多朋友也是如此。然后他就讲他的见证当中呢，他就说正好他要快轮到他可能要被杀的那个时候呢，正好美国人跟当时法国的那个军队就打进来了啊，正好是49年啊，德国开始打败了，结果就救了他的命，他就没死。救了他的命他没死呢，当时有那些德国的军人，其中里面有一个一个可能一个领袖了啊，一个将军，那时候就逃跑，大家就没有抓到他，然后一共有40多年呢都没抓到这个德国的这个将军。结果这个犹太人一出来呢，后面他就移民到美国，他就学了那个法律，他就当了律师。结果他当了律师呢，就花了一辈子的时间，40多年来追这个德国人，然后来追所有这些以前这些德国的这个军人，然后要让他们背叛，然后在美国就很下很大的努力，希望他们可以被判死。结果就过了40多年，那时候那个人其实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是有那种仇恨，一直想要追到这个人。结果这个人真的果然是在南斯拉夫被抓了，被抓了有一天这个人就可以重新，因为他是律师，他去告这个人的，重新可以再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哭，而且是哭得很厉害，狂哭在那。然后他就等到他冷静，就有一些人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哭。结果大家所期待的那个答案，或者所认为应该是的那个原因，就是 可能这个人终于觉得被解放了哈，他要追了，他仇恨，然后追了那么多年的那个人终于被抓了啊，然后害他家人、杀他家人、杀他的朋友的那个人终于被抓了。结果他在见证当中，他就写的时候，其实不是。他突然要狂哭的原因呢，是因为是他发现说，其实他心里充满着仇恨，充满了四十多年。结果他就有一种看见，就是意识到自己其实跟那个德国那个军人呢没有两样。就那个德国军人呢，也是当时因为心里有一种仇恨呢，就狂杀这些犹太人。所以这个犹太人出来呢，就四十多年心里包，就是怀着这种仇恨，一直想要杀这个将军。结果他自己真的，上帝的恩典啊，让他看到他自己其实跟这些将军没有两样。有的时候，上帝要求我们，其实是要求我们要完全来守他的诫命。登山宝训里，主耶稣就教我们了，当我们看说你不可杀人，其实不是讲我们的行动，是讲我们的一个心态，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讲法。那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我也念给大家听，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光心里说，心里想到说我要杀你，或者我在骂你，我心里有仇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违背第六个诫命。再说我们如果因为要报应、要报仇而要想要杀人，其实我们也违背上帝的律法。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唯独有审判、唯独有可以报应、有可以伸冤的这个权利的神。我还是想鼓励大家，不仅仅能字面来理解这个第六条的诫命。我先给大家念以弗所书第二章三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了。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为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以弗所书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原来都是罪人，甚至他这里明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本来都是可怒之子，就是上帝应该是要恨我们的，上帝应该是要审判我们的。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个新的原则，我想鼓励大家，当我们读上帝的法律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框架里面，结果这个框架呢就是福音。你要用你自己领受到的福音、自己体会到的上帝的恩典来看待上帝的这个律法。你要知道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来才是上帝的怒的对象，但上帝没有毁灭我们，上帝呢反而是赐他的独生子给我们，让耶稣为我们死。结果当你明白了说，你一切的存在，甚至你存在的权柄，只是单单基于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你就会用另外一双眼睛来看世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使徒行传那里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弟兄叫斯提凡，斯提凡他被这些人打死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我可以念给大家听，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跟六十节，我念给大家听。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许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这个是他第一个祷告，然后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基本上就死了，读起来好像就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看伟大不伟大，就是别人在打死你的时候，斯提凡那时候他真的有这个力量，一呢当然是为自己祷告，求主耶稣可以接受他的灵魂，但是后面呢第二个呢，他就为这些打死他的人祷告， 求上帝不要把这一切的罪归于他们。那我相信你们听到这点，你们就会想到我们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榜样，当时快死的时候也是为这些罪人祷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刚刚开始讲实际的时候，我就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每个诫命呢，它有两面，意思是说，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同时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或者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不可杀人，或者我们不可杀人，我们知道连思想当中都不可杀人，其实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没错，另外一人呢，肯定就是你要爱人。上帝爱我们，爱我们罪人，结果呢，我们同样也要爱人。我们再回到刚才我问的这个问题，警察，上帝告诉我们不可杀人，那警察呢？或者我们可以当兵吗？警察可以杀一个凶手吗？当他有一个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在圣经当中就找到一个答案，在罗马书，我念给大家听，罗马书13章1到第7节，一到第七节当中，我念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他，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这个知道上帝就叫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在世上掌权的人的。第三节呢，反映着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行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其实上帝给这人有权柄呢，不是要来害我们，不要让我们害，反而是要让我们能够有安全，让这些人来面对行恶的那些人。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这其实罗马书有告诉我们，掌权的世上掌权的，一都是上帝赐权柄给他的；二呢，他是佩剑的。为什么他佩剑呢？第三就是不是要来欺负、来伤害到那些行善的，反正是要伤害那些行恶的。上帝会保护我们，他也会通过这些在世上掌权的人来保护我们。结果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你应该当兵吗？结果圣经的答案应该是说，是你应该当兵。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上帝所建立的一个架构，让人可以保护那些行善的人。如果一个总统有这个权柄，就是有这个剑，他不用它来保护上帝的子民，他就是没有行到上帝的旨意。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啊，但是当你跟你的朋友讨论的时候，世上在打的这些战，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人很多次是没有基于一个很纯正的一个动机来打这个战。好，他可能会说，因为我要保护好的人，但是可能背后还是会有一些不纯正的，有一些比较自私的一些原因。但是原则上，你如果说美国跟谁谁谁打战，然后你再跟你的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你在反抗他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好糟糕啊，美国就是好糟糕。我是希望你以后可以稍微再反想一下，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简单的。在世上掌权的人，确实按照圣经的真理，是有责任，他有权柄，但是有责任要用上帝配给他的这把剑来保护人。最重要的当然是，不是因为我们报应，不是因为别人欺负我们，而我们去欺负别人，而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加尔文他有写了一个解经书，也论到上帝的这个律法，结果他就论到利未记的时候，他就把利未记里面的每一个小小的规定呢，都归到十诫其中的一个诫命里面去。我本身觉得这个原则很好，就是我们可以来 更详细的分析一下上帝自己他是怎么委托或者怎么吩咐我们要应用他的诫命，免得我们不要有误会。给你们举个例子，世上应该还是不应该有死刑？你们觉得？我们知道说其实欧洲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我们知道中国还有，好，那当然中国有的主要这等原因可能跟圣经教我们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中国还有，美国有，结果美国还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真理的规定。反对死刑的人他经常会跟你讲说，因为上帝他本身他会用第六个诫命来告诉你，你知道吗？上帝叫你不可杀人，所以呢我们不可以杀任何的人，所以不应该有死刑。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如果杀一个杀手，就算已经证明好了他一个杀手，他一个罪人， 你把他给杀了，就是把死刑了，其实也是一种的谋杀，那很可能这些人就没有真正明白说第六个诫命到底教我们是什么。刚才刘燕说的最很对的，其实第六个诫命不可杀人，反过来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爱人。约翰一书第四章有几段的经文我想念给大家听啊，有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其实这两段经文才是真正第六个诫命的总结。前面的第七节八节还有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又鼓励我们啊，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我就很希望说我们可以放下这两个极端，你一定会认识一些的弟兄姐妹，他读这刚约翰一书这两段的经文，然后他这极端是偏向爱，结果他所理解的爱呢就根本没有公义，他所认识的爱没有一个父亲的爱的那种因为爱而教育因为爱而惩罚，他的爱是那种凡事包容，凡事爱，凡事忍耐，无论是好无论是不好，无论是合上帝旨意无论是不合上帝旨意的那种爱。这个是一个极端，我告诉你肯定是错的。你读这两段经文，所以我就把它今天都列出来，其实你要看把它看到是在那个诫命的框架里面，不可杀人就是要爱人，你爱人呢就要保护，你就要守上帝的诫命。其实最后还是我们刚才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边第六节，上帝告诉我们爱我们是什么，爱我就是守我诫命。所以你把这个旧约的这个诫命持戒这段经文和新约的一些论到爱的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就会有一个很全面的对爱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爱上帝呢就是守诫命。那你如果爱上帝，新约告诉我们所有的爱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就是你要守这个守上帝所吩咐你去做的那个事情。所以父母呢如果真的要爱孩子，我们马上会一起开始上那个课程，上了那个成年人的那个主日学啊。如果父母爱孩子，你要教育他，很可能你偶尔要惩罚他，你偶尔肯定要打他，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而且我们理解第六个诫命也就是如此，我们要把它看在福音这个框架里面，不可杀人就是叫我们去爱人。为什么我们爱人，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先爱我们的表现就是福音，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他应该要恨我们，上帝仍然是爱我们的。讲到最后第六条诫命， 不是要给一个原因给任何人可以反对死刑，也不叫任何人有权柄说啊，警察啊、军人都不可以打死人。第六条诫命根本不是这点，第六条诫命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他说我们连心里都不能有这个仇恨，反过来讲，我们心里必须有爱。我们如果分开周报的时候，你们就看到说我们今这这周的这个金句，其实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三节，很简单，四个字，不可杀人。但是我很希望当你这个礼拜，你每天你可以试一个做法，你每天可以做一个祷告啊，你可以基于这个金句来做一个祷告。当你想到不可杀人的时候，我是很希望你可以想到说你要爱人。为什么要爱人？因为上帝爱我们。好，最后我请大家起立，上我们一起来念有关的这个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我已经打在周报上了，有三个问，三个答，我念问，你们念答，好不好？问105，神在第六条诫命里命令什么？问106，但是这诫命只讲到杀害吗？我们不这样杀害令使就够了吗？所以你们可以把周报带回家，当你要讲到看到今天讲到的这个总结，其实这三个问题就总结得很好。第六条诫命是说什么，然后不仅仅是字面理解，是讲到我们的思想，最后其实最大的是要教我们要爱人。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当我们每周的头一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你为我们所成的大事。主，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是死人，你赐生给我们。我们本来是软弱的，你会刚强我们。我们本来是慈悲的，你会安慰我们。主啊，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求你不断地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可以更有力量的，更有盼望的，更有光荣的来看这个世界，让我们一切所做的能够活出主啊你的真理，能够活出主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